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一年总有这样子的一次的机会，就是有一个学青主日哦。那学青主日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会由教会当中的青少年来带领整个的教会的一个崇拜的一个流程哦。但不管就是带领的是谁哦，我们知道其实真正在崇拜当中的一个主角其实就是谁。只有我们的神哦，那盼望就是也是透过今天的一个青年的主日哦，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哦。即便教会在一个不容易的世代的里面，但神总是一代又一代的兴起，那爱他且敬畏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仆人跟使女能够起来服侍哦。盼望在座的我们，不管我们几岁哦，当我们看见到有新世代在这当中能够起来被主兴起来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也能够被眺望哦。然后满心的感谢神为新的世代能够来祷告跟守望，但同时也求神赐给我们有力量，然后能够在神的殿中哦，然后持续的不断的为主来效力哦。因为就是认识神，我们就是要服侍到老。好，那在进入今天的信息经文之前，也要特别的感谢各位的弟兄姐妹哦，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那为我的就是祷告，然后还有关怀哦。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就是我的父亲在一个月前的今天哦，就是过世哦。事出也是有点的突然哦，因为我父亲其实是在车祸的当中，那就是重伤哦，那住院。但因为就是我父亲就是也比较体衰哦，那所以在车祸之后就是有要经历那个手术，那身体也可能也就是比较不堪负荷在手术当中的一些的治疗的方式哦，所以就是在一个月前的今天那就过世。那因为我父亲的整个的过世其实是有点比较复杂哦，因为他是车祸，但又不是车祸的直接死亡，所以我父亲在过世之后，他需要经过法医的检定哦，就是整个的大体需要透过一些检定的流程，我们才能够寻求法律的途径，然后来为我父亲，然后寻得一些他应该有的一些的公平哦。那所以就是在整个过世的那个初期，其实都算是比较混乱的哦，因为我必须要就是跟着家人一起去做一些爸爸后事的一些联系跟接洽，那同时我的一些的讯息跟电话就又必须得联络警官啊，然后还有就是法医这样子齁，所以就是多头马车的在就是为我父亲的后事来奔走着。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段的时间都有发讯息关心打电话来，但可能您所发给我的讯息到现在都还未读的原因，是因为我讯息量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就只能在那个短暂的一个黄金时间，我就只能就着我的家人，然后警方，然后还有法院，然后来去做联系跟接洽。所以在这两周回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很担心我啊，就说怎么打电话没有接啊，然后或者是讯息怎么都还没有看啊。对，就是一切都还在努力的过程的当中哦，但就是各位弟兄姐妹的关心，就是我也已经收到了这样子。好，那就是非常的感谢在这段时间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然后才能够走到今天这样子。那也就是因为就是经历了父亲的事情哦，就是才感受得到社会上的公义跟公平哦，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其实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齁，其实我们很难去感受到其实活在一个有公平跟有公义的世界对我们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其实我们多少只会可能就去到市场要去买个菜啊，买个肉，哇怎么又那么贵这样。可能就会只会哀叹一下，但其实长期下来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物价那么的高涨，但没有涨的却是我们的薪水。我们其实都在日子的当中去感受到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那如今是如此，未来又会是如何？有时候随着我们年岁越发的增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以前小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就是那时候都是已经是过去的日子。我最常听见我的父亲跟母亲都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吃面啊都是几角几角算， 那我就觉得，哎，就是时代变迁。现在我那当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是、一碗面啊，一碗卤肉饭，也不过才十几二十几，那可能就是肉大块一点，那可能就35块。那现但现在35块吃得到嘛？所以现在我都会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小孩说啊，你妈妈小时候啊，然后就是吃的都是只有几十块啊，但现在连一块鸡排都可以买一个便当。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那么未来的生活又该是如何？其实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定，其实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百姓生活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其实我们时刻都必须得面对到一个议题，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的里头，公平、公义是否是我们每时刻都在被关注着的？也许我们只是个市井小民，但是我们必须也得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存在的国家，这些执政掌权的是否能够关心到民生的需要，能够在最实质的公平跟公义的里面，好像是能够定定一些长远有智慧的一些的法规跟行事的原则，以至于让国家当中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 OK，我并不是要各位弟兄姐妹好好去享受我们现在政府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事，但是在神的原则的里面，公平跟公义却是上帝所关注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开场的里面，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去省思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关注的是否是这世代当中的人所关注的？是否是这世代执政掌权者所关注的？也许我们力量微小，但是神要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在意、神所关注的公义公平是绝对不会因着历史的改变、世代的转变，或者是不同语言、不同国家而有任何转动的影儿。可是当我们更多明白神所关注的 事的时候，即便我们力量微小，但当我们看见整个的时局却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就是起来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要起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 Amen。 在今天的信息的开头，整个的22章其实是含括在21到24章的里面。21到24章的里头都是耶利米在对犹大的这些执政掌权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责跟责备，甚至还有审判在这其中。他所指责的对象不仅是君王，也不仅是当官的，还有当那时候的祭司跟先知，所以那些的就像这一个高官哦，就是有权有钱的人，其实都在21到24章当中被指责。22章就涵盖在这里头，22章的一开头，整个的1到9节就在对当那时候国家当中的这些的权贵来喊话。他一开头就用了1到5节来对当那时候有权柄跟有能力的人来说话，表明了神所喜悦的道理是什么。在第三节就说到了，整个的22章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的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和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在这里头其实就直接讲到了，在社会上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你要能够关切神所关切的一件事情，因为赐福于你的是有能力的神，他把那份祝福赐在你的身上，以至于让你在这世代当中有钱有权有能力，是有势力的人，那么你也就要像神一样的把神的心意能够透过你各样的资源能够展现跟流露出来。展现什么呢？展现就是公平跟公义，在国家的当中，在你的眼前，要能够，你要有那个能力，要有那个心，你要能够去拯救抢夺，拯救被抢夺的欺压，脱离那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不仅是如此，不仅是要拯救他们，当你是那个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要去自省，因为你也不可以成为那强暴的人。我们知道在现今的社会哦，功利主义，我们会知道有许多当老板的哦，就是因为会想到整个的公司的一个营运，他一定要有收入才能够让整个的企业能够长远的去做经营，以至于都会有一种就是奋薪社，像我就是读行销出身的，所以我们都会在整个的企业管理的一个架构的里面，我们会有就是产销人发财嘛，在人事上我们都要不断的眺望他们，当你们参与在这个企业里面的时候，你们要有怎么样的向心力，你们要有怎么样的效忠，你们要怎么样的看见以后钱就会进来的那一股动力，然后你们要付上自己的时间，付上自己的代价，然后为公司效力，当公司有营运的就是盈利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的得福，那个福就是你有那样子的一个钱财可以让你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当我们许多人都在这个迷惑的底下，我们尽心力，可是身为主管的人其实自己心里最知道，你是不是有在照顾这些与你同心为着企业使命跟目标的人，你有在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以前哦是在 A 公司就是当工程师这样子，那因为 A 公司很多的人就会在 A 公司的里面，然后就会想说我就在这里面，然后就是让我的资历有一些的背景，然后能够跳到 B 公司，因为 B 公司的那个薪水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在 A 公司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在 A 公司然后赚多一点的钱，因为 B 公司的在 A 公司赚多一点的钱，赚多一点的你的那个就是工作的资历，你就能够跳到 B 公司。那你跳到 B 公司去的时候，你赚更多的钱没有错，可是你要在这个赚当中赚更多的钱的时候，那个是看病的钱，好，因为你可能是没日没夜，好，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男生就会讲笑话，就是说啊，就是因为有一些高阶的主管就会笑话说你还要赚钱，因为到时候就是如果你老婆要跟你谈离婚的时候，那就是你要赚更多的钱，因为你就会想说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会耳闻这些的东西，但它是常态吗？它是否是常态？当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是有能力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多的关注在我们底下，在我们能力所能够触及到的范围的里面，是否这些跟着我们的人，他们能够活在一个公平跟公义的里面，他们的生命是得着被建造，好像似乎有一些全人的关注。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是一个慈善机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关注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能力是不是按着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欺压他人跟压榨他人。整个的经文一到五节，耶利米对着整个的犹大的这些的权贵们来讲，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今天整个的犹大是属神的百姓，这个国家是按着神的心意被设立，但是这整个国家是否有把神所关注的那一份给活出来，给展现出来？当世界都在尔虞我诈，当世界的强权都在欺压弱小，当世界的强权都在压榨弱小的时候，可是这个国家是否与众不同？不是法规定的多好，而是有那一份属神的坚决存在在这其中，它似乎是有形，但似乎又是无形的。一到九节，耶利米对这些有能力的人来对他们说话，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在这整个国家的当中，有哪一些的人存在在这里面？你们是否看见了？到了第六节开始，耶和华论到犹大的王，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荒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你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侍奉敬拜别神。 整个的经文第六节就可以看见到一到五节表明了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期待在这个国家里面看到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但是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却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整个的犹大国其实不如神所期待的。因此神要让这一个好像本来应该是要在神的心腹当中蒙神所疼爱，在神的爱中把神的那一份荣美跟形象给活出来的国家，可是却越来越远离神。神在这当中就说他要把他们毁灭，而且要兴起那毁灭他们的来，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骄傲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更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在我们的国家的当中，不仅我们是神的选民，神还把国家里面最敬畏神的大卫的后裔在我们国家作王掌权。但是神说，你们不仅整个国家离神越来越远，连你们坐在位上的其实也不是一个把我的心放在心上的掌权者，因此神要全然的毁灭。神打破了他们好像似乎是神一定会保守到最后的那一个心，然后似乎好像似乎在罪恶当中不能够明白，或者是也不愿意去承认其实自己已经离神很远。神所喜悦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做不到，但是他们好像似乎想要沾寻情面的觉得说，啊，神啊，你所喜悦的我们也不是没有做，只是没有做得这么到底。神说不能够尽心，不能够以他的心活在神面前的，神要全然的倾覆。一个离神很远的人，如果不能够自觉自己其实已经不是活在神所喜悦的光景之中的时候，神说他要兴起毁灭的来到他们的中间，拔出他们的一切希望，以至于让他们知道他们心中引以为安的是自己所建造的希望，是自己所建造的平安。经文到了第后面，经文到了第十到十二节就开始了讲述。其实整个的犹大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整个的犹大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但在西底家之前，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神所认为就是行得正的王，其实是约西亚。但整个犹大其实在约西亚之后的王，其实都接二连三的，其实都是活的就是在就是神给他们的评价都是恶王哦，恶的王哦。约西亚其实生了四个儿子，但约西亚这一个在神面前就是行得正的王，他这四个儿子其实有三个儿子其实都当过王，然后还有一个孙子也当了王，当然在这当中就是有两位其实只当了三个月，然后一个是被埃及掳走，然后一个是被巴比伦掳走，都在一个外敌的一个攻势的当中，然后之后就是整个国家好像似乎是他们引以为傲，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有合神心意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后代来坐在王位当中。神透过好像是外敌的一个入侵，把他们所引以为傲的城经历了被攻破，把他们所引以为傲觉得说我们至少还有一个神拣选的王室命脉在这里头的那个安全感也全然的夺去。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一个国家如果他的军事防线可以被突破，这个国家还能够活多久？其实我们心里有数，不久了。但是犹大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的军事防线被突破，还有君王也有被掳走的命运存在在他们面前，而且就在这二十年的里头。经文第十到十二节讲的就是约西亚的小儿子就是撒龙，在这经文当中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 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因此当整个的经文一到九节在对百姓们喊话的时候，不仅是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你们已经离神很远。在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们都不能够去自省自己现在的生命光景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们要看，你们要看你们的环境实际上是如何。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在一个自欺欺人的里头感受那一份真实的平安感。如果不能够感受自己的生命光景，其实上帝已经在对你们说话，那么你可以从环境当中来看，以至于能够得着片刻的安静。你们说立为王的已经被掳走了，如今在你们国家当中立为王的约雅敬也不是你们所立的，而是埃及在把你们的城墙攻破之后所立的傀儡王，他如今成为你们的王，即便他是约西亚的后代，也是大卫家族的后裔，你们还不能够从环境的当中去看见神正在摇撼着你们，要你们苏醒过来吗？如果不行，整个的经文13到19节也正在表述着这一个埃及所立下来的傀儡王其实也不合神的心意，而且是你们感受得到的。经文的13到19节就说到约雅敬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在这当中说到了约雅敬，他是一个行不义盖房屋，行不公盖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王。接着他神又说，这个约雅敬，他说他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香柏木，楼房是单色油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王其实他并没有去顾及到国中的百姓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并且约雅敬当王，他不仅是埃及所设立的傀儡王，当犹大败在埃及的手下的时候，其实埃及对犹大罚了非常繁重的罚金。约雅敬当王的时候，他是需要向百姓来征收极重的税额，然后来去偿还埃及出兵的那一些的罚款。如果身为一个王都已经知道国家已经是在一个非常疲弱的状态的里头，这一个王不仅是需要向百姓征收那个税额偿还罚款，他这个时候居然还增加税额，把百姓们所缴上来的钱一部分缴埃及的罚款，一部分又要为自己盖楼。不仅如此，他征收税额要百姓们来做工为他盖楼，还不给百姓工价。耶利米对百姓来说，这样子的王存在在你们的中间，你们感受到神的心意在你们中间吗？如果感受不到自己离神很远，大环境的里头你们感受不到这整个的国家其实已经离神很远，甚至你们引以为傲大卫后裔那些作王掌权的其实也离神很远吗？在经文后面就讲到他们心中觉得是好王，甚至在历史评价里面的好王约西亚就说到了，约西亚王岂不是在他在位的时候也吃也喝？但是约西亚王与这些王不同的就是他敬畏神。约西亚王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权贵，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他所看重的是在这世代当中，在他所 掌管的权柄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是有公平跟有公义的。他行使了这些 他不会因为好像关顾了弱者，好像关顾了社会上的一个需要，他就有许多的缺欠，反而他得了福乐。因此在这里头就说到，这个约西亚王，他为困苦和穷乏人的伸冤，他也得了福乐。神透过耶利米的口，对当那世代的人来喊话，再次的唤醒了他们。你们心中觉得平安的来源是什么？是觉得自己没有不信神，虽然没有这么全心的爱神，但没有什么，就是也没有到不信神的地步。还是你们觉得就算自己再怎么不好，整个的国家，在整个居住的环境，还是有别人是不错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个保护伞一样的，还可以在底下，好像似乎觉得神还是会以他的怜悯多留一点点的宽容存在在这里头。神透过耶利米的口，对当那时候的百姓来说，你们所有原本觉得平安的，所有原本觉得那一些好像似乎是就是蛮有确据的这些现实的东西，神要全然的夺去，神要全然的夺去。18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不必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所有一切不能够因为敬畏神而施行公平公义，或者是明白神的心意，按着自己的权柄，把自己的权柄像是神祝福的管道活出来的人，神要完全的拔去。约雅敬王好像似乎是非常残忍的在欺压自己国中的百姓，神说他末了的光景，他死后无人埋葬，就像驴一样死后是被拖到旷野之外，任许多的野兽来去吃，来去就是在整个大自然中所谓的就是天葬，就是无人去埋葬他。神对百姓们所说的，告诉百姓们一件事情，神所爱，神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当耶利米对犹大们来说的时候，如果当他们看见自己是在国家当中是有能力有权位的，如果今天发号施令的是我在上面的上司，是我的长官，是国家当中的国王，如果神透过耶利米的口已经在做这样的预言，人的心如何不能够在被提醒的当中醒悟过来，那结局会有多么的悲惨。20到23节转过来对百姓们说话，20节说，你要上到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当耶利米对百姓们来说话的时候，也再一次的不断的唤醒你心中平安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你的血统，还是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王族成为保护伞？是人吗？是这个国家的军事的强权吗？神说你所亲爱的都要毁灭了，因为抓错了平安的源头。21节说到，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这个恶可能双手并不是做了什么样的恶事，但是远离神其实也代表了，也应该就代表了什么恶事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下面就说到，你这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又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即便在国家当中的权贵，他们不能够明白自己正在许多的过犯、罪恶跟错误的当中， 但是二十到二十三节再一次的对百姓们来喊话，不要再自欺欺人，你要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你要从环境里面诚实的去承认神正在对你说什么样的话。如果还是不能够听明白，二十四到三十节对他们来说，如今是约雅敬当王的时候，他的恶尚且都不能够让你们去感受到整个国家的权势其实都在一个远离神的光景，你还不能够自行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或者是转向神，不与这些好像作恶的同流。如果你都不能够当机立断的，好像觉得反正在上位的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感觉，好像是一个苟且。神在第二十四到三十节说，你所亲爱的真的要来夺去。二十四到三十节所说的哥尼雅，其实也就是约雅敬的孩子。约雅敬的孩子在约雅敬就是 死掉之后他就登基了，他本是也是大卫家族的后裔，但是在这里面经文就说到，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二十五节说，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并且二十六节又说到，不仅是他要在这当中被神赶离那一个做大卫王位的，二十六节也说到，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回归之地必不得再归回。神透过耶利米的口说到，如果你们以为王位只要有人继承，好像似乎这个国家都可以苟延残喘的继续存留，在这里头就说到了哥尼雅，也就是约雅敬的孩子，他要被带走，而且是要带到巴比伦那里去，也就是大卫的王室要从此断绝那做王位的。百姓们啊，犹大家呀，国中的权贵啊，是否能够看见在许多的恶里面你们已经离神很远很远，是否听见神在呼唤着说，你们在许多的错误混乱还有荒唐的意念的当中，神要把你们全部都除掉。二十九节说到，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听神的话不仅是要听见他要怎么样的引领我们，其实听神的话当听见了明白过来的，就可以看见自己正在什么样的光景，自己所存在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局势。听神的话，其实神也正在光照我们，你爱的到底是什么？听神的话，其实也正在挑战着我们，在整个的国家，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的败坏，我们是否够敏锐，能够去看见，然后也去明白，我这个认识神的人，我也有责任。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忧愁感，是整个的世界都在走向一个败坏，都好像越来越没有一个盼望，好像特别是像在台湾，一年又一年的选举， 一年一年的感受到好像不知道要选什么，我们可能会轻轻的一笑，可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并不好笑，因为国家的领袖如果有很多的部分我们都是担忧的，它不仅是在一次性的选举，也不仅是在一次的事件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到好像怎么没有一个合人心意，我们不用讲那么属灵合神心意，好像是一个合人心意的一个好的领袖出来。其实这不是只是一小段时间的事情，它是一个整个世代的事情。但在这里头，经文到了第23章的1到8节，神要百姓们能够醒过来，要能够明白神在意的是什么。但是神所在意的真的不会因着时代时间跟历史的转变，或者是掌权者是谁而有所转动的影儿。神要以他的信实持续的把那公平跟公义能够在世代当中展现。因此到第23章开头就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草场之羊的牧人，这牧人指的就是在国家当中的领袖们，有祸了。而且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是说，你们是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三节说到，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虽然好像似乎整个的时局都让人感受到个人或者是整个国家已经离神很远，但是在经文的里头却让我们看见到，在许多的败坏，在许多好像已经失控了，好像似乎是完全都被夺去的里头，神要我们真实的去看见，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也就是人紧抓着那个平安属于人的，神要完全的回去。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感觉这个毁坏是因为人不信靠神，好像似乎是那个远离神的那个君王带来了国家的毁灭，好像似乎这个没有把公平跟公义施行在国家当中的君王带来整个国家好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这当中其实也有神在这要在这里头施行的恩典。因此经文当中就说到，从我赶他们到的，好像似乎是人所做成的恶事，但是在这里头却也埋藏了神对人极深的怜悯跟拯救。人在最深的罪恶的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因此神要把人从真正的那个罪恶跟许多的混乱跟错误的当中全然的拔除，全然的清扫过，好像似乎是人带来的破坏跟毁灭，但是却有神的手在这其中，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当他们脱离了许多的错误混乱的时候，神说要再把他们招聚回来，再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第四节就说到了，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尚且觉得跟随神，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许多的张力挣扎拉扯冲撞，感受到自己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世界人是没有办法给予一个真正的安定与平安，但神要给一条出路，以至于人能够真正的认定一件事情，说世上的人不是真正带给我平安的源头，而是神所设立的。因此只要认定神所设立的牧人， 我就能够饱尝何谓真正的公平与公义。第五节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百姓们认为大卫的后裔好像是不是神祝福的源头跟出口，但是在这里神说他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原本在人世间的那份认定靠着血缘靠着血统的，神要拔除，但是要从神出一个后裔，而且他是公义的后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大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经文当中很有趣的，让世人们不得不降服在神面前的，就是当犹大国最后一个王，他的名字叫西底家，西底家的名字是耶和华的义，但西底家并没有把耶和华的义透过他的权柄给活出来。人虽失信，人虽败坏，但神告诉一切凡愿意听神话语的人，不看环境，但要听神所说的，神说他必要从他出一个公义的苗裔，而这公义的苗裔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就是西底家他没能把神的义活出来，但神要设立一个真正的领袖，真正的牧人，而这一个牧人他要把神的义活出来，并且要让每一个凡跟随他的也都在他的里面领受这份义。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所应许的救主，如今我们都清楚，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爱我们，爱到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缺欠而死。但是神所设立的这一位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是为我们的过犯罪恶而死，他为我们许多的缺乏跟缺欠而死，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信他而站立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此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君，他是我们的王，他是照看我们生命的，也是历史当中的君王。因此在我们中间，我们必须要省思到一件事情，如果神成为我们的义，救活了我们，当我们时刻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能够感受那一份真实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活在自己的安全感里面，我们要眼看见神对他的子民是有期待的，是盼望能够透过他的子民也能够成为那个管道，把神的公义公平流露出来。这更唤起了，如果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是国家当中重要的执政掌权者，如果我们是主管，我们是领袖，在家里面我们是为人父为人母，我们是有领袖的职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何为公平，何为公义，何为神的心，其实都是应当要去思索的。我们离神很远，但神赐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荫庇底下，在这个救恩当中被恢复，在这个救恩当中再一次的把神的形象接近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因为这是神所赐的救恩。我们虽不足，我们虽不完全，但神所设立的这位君，这位王，却让我们能够在呼求他名的时候去真实的感受到，我们能够靠着神明白何为完美、完全，甚至是真实的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神的主，何等的感谢你。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自以为的安定感里头，但其实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或者是真真实实的看整个大环境，其实都在一个动荡跟不安的里面。主啊， 若我们是在世代当中有权柄的领袖，主，当我们看见到你已把那责任托付给我们，愿主赐力量给我们，能够把神的心意活出来。主，即便我们觉得我们是力量微小的一般百姓，但主你也把那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眼看见整个世代当中的需要。我们呼求神的怜悯，好叫整个世代真有神的公平跟公义在这期间，好叫我们所存活的世代不在罪恶的里面被神所弃绝。因为神你有怜悯有恩典，当人自觉有罪寻求你面的时候，主你也必转向每一位寻求你的人。感谢主，你为我们赐下救主耶稣救赎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主你都因着这份救赎要赐下那一份真实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